跟随啊、我们在圣经当中、诗篇当中的思路，让我们来来看神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让我们首先还是聆听神的话，诗篇第88节。可拉后裔的诗歌是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交与灵长调，用麻哈拉利亚尔。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满是患难，我的性命
阴间，
我上和下坑
的人同列，
如同无力的人
一样。
我被丢
在丛中，
好像
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
他们
是你的纪念，与你隔绝。
你把我
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的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震栗，我也拘困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妄力之地被知道？耶和华啊，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除。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起都来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似乎看到一个非常黑暗的环境，因此我们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使我们不论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都可以看见你，听见你的话语，持守你的话语，来跟随。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每个人都有一种需要，我想是被认识、被共情的需要。当福音临到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福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就是神知道我们，神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甚至要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就是基督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福音临到我们，神的这种知道，神的这种同情，这种共情，就是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经历我们罪人的处境，经受我们的试探，体会我们的感受，并且拯救了我们。所以希伯来书就继续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福音临到我们，说我们知道神知道我们，认识我们，而对我们罪人来说，会是一种极大的释放和极大的喜乐，神知道的。但撒旦常常不愿意我们享受到这种喜乐。在我遇见的许多人当中，让我感到对束手无策的、不知道如何帮助的，不是那些犯了很大罪的人。有些罪的确很可怕，但是我们也会有机会看到说，福音的能力更加的伟大，超过这些罪。 但是相反，如果有人他谈论自己的状况，可能还不是很严重的一种情况，但是他谈论的时候，他却不相信说别人可以理解他们的状况，他们甚至不相信说神明白他们的处境和需要，并且神可以拯救他们，要拯救他们。而这时你就发现你很难，你很难帮助到他什么，因为他不相信神可以知道，并且可以拯救他。这种不相信就是极具破坏力的谎言，因为他让一个罪人选择隔离于福音的大能，他会让罪人选择逃避抗拒神。上一次在诗篇的第78篇，我们谈论了神为了让我们认识他而做的普遍性的引导，神会透过他的圣约、他的话语，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继而在他的公义的审判和恩慈的拯救当中，引领我们来认识他、顺服他，并且可以安稳在他的主权当中。而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诗篇，它似乎不是一种普遍性的引导，而似乎是在谈论一个圣徒生命当中某种特别的时期。什么样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信徒经历到一种深深的黑暗和绝望，在黑暗当中，人似乎遥不可及，神的恩典和拯救都十分遥远。但这种状况，这种隔绝的状况，却不一定和犯罪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如何回应这种特别的状况？稍等一下，我们把其中一个的静音关掉。我们如何回应在信徒生命当中这种特别的时期和特别的状况呢？这篇诗篇的作者希曼在这个独特的诗篇当中，他要告诉我们，即便是在一个信徒最绝望、最黑暗的时候，神仍然知道我，神他仍然认识并与我们同在，而这一真理将使我们在黑暗当中仍然可以仰望等候神。我们来看这诗篇，我们先看前两节。在前两节当中，我们将会看到有一个敬虔人的形象，一个敬虔人的形象。看前两节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说了，这个诗人处在一种很绝望、很黑暗、很好像被隔离的一种状况当中。所以你要理解他的状况，再来看前两节。即便是在一个最艰难的时刻，这个人在做什么？他昼夜在神的面前呼吁祈求，他在祈求。即便在很艰难的时刻，而且神似乎沉默了，但这个人仍然对神有极大的信心，他不断地向耶和华呼求祈祷，他没有自暴自弃，他是相信神会倾听他的声音。经历过那种挣扎的人会知道，当一个人失去对神的信心的时候，他首先会放弃的事情就是他会放弃他会放弃对神的信靠，他会想、我怎么样可以去掌控我的处境，我可以做什么，谁是我可以依靠的，如果神不能依靠，谁是我可以依靠的。而他对神的这种放弃最首先的表达就是他不会再祷告，他没有办法再信靠神，他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来呼求等候神的人。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人，他说他昼夜没有停止的向神来呼求。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祈求？是因为他对神有确实的认识，他信靠神。请注意，这位神是拯救我的神，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即便他的处境已经崩溃到一种绝望的地步，希曼仍然把他的盼望放在神是拯救的神身上， 他仍然信靠这位拯救的神是真实的，是可靠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哇，这个诗人他有很坚定的神学，他的神学很扎实，他的信靠很坚定，并且在一种艰难的处境当中，他信靠神，他祈求，并且他有一种合一的情感的表达。当你读整个的诗篇的时候，你发现这种状况并没有让诗人把祷告变成一种情感的宣泄。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当他祷告的时候，他把祷告变作一种向神向人的一种宣泄，但是在整个的诗篇当中，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失控的状况。整个的诗篇，诗人的情感强烈，但是却蕴而不发，似乎他的情感像汹涌的河流，但是这个河流没有泛滥，仍然被两边的这个堤岸在引导。诗人是在用一种节制的方式谈论他的处境，他所面对的。而这种谈论过程当中，他对神的认识，他和神的关系，始终在引导和制约着他的情感的表达。我不知道你像不像我，很容易生气，所以很容易用情绪对人、对周围的环境做出反应。如果你像我，你就很容易的去理解，哇，诗人在他的这个诗篇当中，在引导，在处理他的情感。他不是反过来让他的情感控制他的反应，让这个祷告成为一种宣泄。在家庭当中，我们常常帮助孩子来处理他们的情感，所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常常对他说，哦，我明白你有不开心，但我希望你来学习合宜的表达你的不开心。但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开心，是因为你的这个期待没有被满足吗？好，让我们来学习处理你的这种情绪，我们一起来处理它。而当我跟这样孩子这样说的时候，我其实知道，我跟这个孩子一样，需要学习来处理我的情感，我需要学习的跟这个孩子一样多。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中间许许多的人都要学习的，我们都需要学习在神面前合宜的处理我们的情感，合宜的表达我们，而不是反过来让我们的情感来引导我们的生活。而诗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显然深谙此道。所以简而言之，如果你带着这个处境来看前两节这个诗人所向我们展示的形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着正确的行为，有着正确的神学，以及正确情感的圣徒。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人，远离神的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这是前两节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敬虔人的形象。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有时会经历人生的低谷、黑暗的处境，有时是因为罪的问题，但不总是因为罪的问题。我们要承认，有时神离我们很遥远，神用困境来管教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罪和我们的悖逆。但是在这里，希曼他在这里的经历向我们表明，敬虔的人也会在他的生命当中经历一种难以明白的与神疏离的困境，就好像约伯。所以这个敬虔的人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要看第三节到第九节的上半部分。第三节到第九节的上半部分，一个敬虔的人在经历一个绝望的处境。简单的说，他的处境就是他虽然活着，却像是被当作死人一样。他虽然活着，却像被当作死人一样。第三节告诉我，我心里满患难，性命临近阴间。他处在一种内忧外患当中。他的状况如何来描述呢？第四节，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在描述一个状况，一个战场的状况。他就好像战败的士兵，他躺在死人堆里面，周围都是 都是死了的其他的士兵，他还有一口气活着，他还有一口气活着，但是敌方的军队呢啊，已经要埋葬这些士兵，他们在旁边挖好了一个很大的土坑，准备把所有的这些尸体都埋在这个土坑里啊，这是在战争之中经常发生的一种状况。诗人知道啊，他马上要被埋进去了，他还有一口气，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自救，他也没办法逃脱，所以他虽然活着，却像被当作死人一样，他马上要被埋在坑里，他马上就要死了。但是死还不是最糟糕的状况，你知道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人怕死，但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就是很清楚的向我表达，他们不怕死，因为他们知道死亡是与基督美好同在的开始，所以他们并不怕死。但是在这里，诗人的面对的死亡不仅是一种肉体上的死亡那么简单，对他来讲，他的死亡是没有盼望的，因为死亡给他在这里带来的感受是什么呢？第五节，是与神与你他所祈祷的这位神隔绝的。换言之，在他死亡的处境当中，他没有一种说他可以与神同在的盼望，他没有与神那种荣耀的喜乐同在的盼望。你要注意，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渴望与他的主，他的神，他所爱的神同在，但是他如今面临的死亡却让他感受的是他与这位神是隔绝，这意味着他信仰当中最重大的部分是没有盼，没有确据的，是很大可能会失去的。你所有的给你生命动力的东西都没有，是这样的一种绝望和害怕。所以你会看到他所经历的绝望，不仅是因为他有很大的患难，他有很大的这种痛苦和创伤，更在于说在此处境当中神的远离和沉默，诗人感受不到从神来的帮助和力量，他感到自己被神挡在了门外，他没有办法跟神说话，他也得不到从神来的光照和怜悯，他向神的路被阻断了，被挡住了。谁挡住他的路？谁挡住他的路？是像电影电视剧里面哦，那个有反派，然后他们知道主角要去见神，然后他们那个设计他们离间神和主角的关系，或者他们放下了很多陷阱让主角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吗？不是，不是那些反派做的事情，这里让诗人感觉他跟神被隔开的，谁做的这件事情？是神自己，是神把他放到最深的坑中，最黑暗的深处啊！你看第六节，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看有一些英文的翻译啊，这里他的翻译用了两个最高级啊，英文当中的最高级，就好像是在说诗人说，你把我放在一个生命最低最黑暗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到离你神这样遥远啊，这是我生命当中至暗的时候。诗人感到神以愤怒在对待他，而他所有的一切的困境是从神，而神与他的这种隔绝和疏离也通过他的人际关系去表达。他说他被亲近的朋友和家人恨恶，他有巨大的状况痛苦，本来他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正是在这个患难当中应该可以提供给他帮助，给他安慰的，但却没有。相反，神的这种隔绝体现在他的人际关系当中，原来亲近的朋友和家人不仅没有再给他安慰，相反他被他们所恨恶。试想弟兄姐妹，你的处境艰难，你感到神在远离，而你所爱的人不仅没有来安慰你、倾听与你同哭，相反他们恨恶你， 所以你不仅是虚弱的，你还是孤立无援，这是何等的罪。诗人说他仿佛被困在一个四面都是高墙的囚牢当中，他被拘困不得逃离，所以怪不得他的眼睛会干瘪，因为他的眼泪已经流干了，他的眼泪已经流干，他的眼睛就干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略微体会过这种绝望的感受。怎么样去体会这种绝望呢？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有一个幽闭恐惧症。而幽闭恐惧症的 一种状况就是，他在一个黑暗的封闭的空间里面，比如说在一个灯光都灭掉的飞机舱里，在这样的空间里，他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恐惧感，是他不能控制。你可以感受，当你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没有光的暗室的时候，哦，你就很自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恐惧感，你会晕眩，你会呕吐，甚至如果很长时间被关在这样的地方之后，人都会死掉的。所以我们看电影，前阵子看那个这个放牛班的春天，啊，在这个管教院里，这个老师管教那些不听话的孩子的最严重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关禁闭，关在一个暗室里，最严重的惩罚。所以你可以体会在黑暗当中，在这种拘困当中的那种绝望的痛苦，这种绝望的感受正是诗人在他的处境当中向我们要展示的感觉。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近前的人经历了一个绝望的处境，他会如何反应？这个近前的笃信神的信徒面对这种绝望的痛苦，神把他放在一个最黑暗的深处，他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质问，这是第九节的下半到十四节，我们要看为什么这些会临到我，为什么神要使他发生。如果你曾经经历这样的黑暗，如果你曾经看见过这样的黑暗真实的发生，我想你的内心会很自然的生发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神你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在这个人身上？太可怕！为什么？甚至是这样近前的真诚信靠你的圣徒会经历这样绝望的黑暗？我们要看第九节的下半到第十四。他发出一个强烈的质问：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我听过很多真诚寻求信仰的，他们到最后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看，啊，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明白，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悲剧发生在可以说是很无辜的人身上，比如二战时候被屠杀的犹太人，比如那些纯真的婴孩，啊，不是所有的悲剧发生都和当事人身上的罪相关的。圣经也让我看到这一点，那当门徒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的时候，他们想说，哦，是谁的罪让他有瞎眼，是他自己还是他父母，啊，耶稣说跟他的罪是没有关系的，诸位的人。那如果不是跟罪直接的相关，他是无辜的，为什么良善的掌权的神要让无辜的人经历这么可怕的事情？啊，这个问题问到最后可以这样来讲：如果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创造，而神是良善全能的，为什么神允许罪进入这个世界来带来这么大的破坏伤害这么多的人？神难道不可以从一开始就阻挡罪吗？神难道不可以从一开始就别让撒旦来引诱亚当夏娃？为什么神允许这么可怕的罪进入他所造的、他所爱的这个世界？很多人因为没有办法跨过这个问题，最终他们离开了基督。哦，这真的是一个难题。特别当诗人自身也经历的时候，他造成一种巨大的困扰。诗人不得不提出这个疑问，他渴望得到神的回应，可以解除他心中的伤痛。 注意弟兄姐妹们，在这里神诗人最痛苦的还不是在于他的处境，最痛苦的是他感到他被神隔绝，对不对？他信靠的神却离他遥远，这给他带来巨大的困扰，这让他的心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安息。诗人是用祈求的姿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读了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你会发现诗人在提出他的质问、他的问题的时候，他是以一种很低的姿态去提问。他说：“神，我要向你求。”他用疑问句，他说难，或者说反问句，他说：“难道我的死亡能让你的奇妙被见证吗？难道死去的这个卑微的我能够来称赞你？我在坟墓里如何传扬和诉说你的名呢？你的慈爱和诚实怎么透过我的被困和死亡来彰显？人们怎么可以通过我的死亡和被困来认识你的名呢？”诗人实在想不出他所经历的有任何的道理而言，他能荣耀神吗？他是经历的这些，他实在不能明白为什么神要让这样的死亡临到。他的理性、他的经验、他的情感都找不到他生活的答案。按照他对神的认识，神实在是不应该这样做事，但是他的质问似乎没有得到回答，因为他的质问是以一个问句来终结的，就是第十四节，他说：“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最终留在诗人黑暗当中质问的是一个延绵不绝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发出了强烈的质问，可是他的质问没有得到直接的回应。圣经确确实实没有对诗人的这个问题、这个质问做直接的回应。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类似的状况。在创世纪，当亚当、夏娃犯罪，然后面对神的时候，神质问说：“你是不是犯罪了？”然后亚当说：“哦，是你赐下的这个女人把这个果子给我吃的。”亚当的逻辑是什么？哦，神你赐下的女人让我违背命令，所以根源来说，哦，这个罪是从你这里来的。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神怎么回应呢？神没有给亚当任何的解释，神没有回应说：“哦，为什么他赐给他的妻子会把这个果子给他吃。”他是直截了当的指出亚当也犯罪的事实，然后宣布审判，然后离场。这是在创世纪，神没有回应亚当夏娃的狡辩，或者说他的质问。而在那里，亚当是罪有应得，他确实犯罪了。但是亚当的质问是：“哎，你赐下的女人，你看为好的女人，为什么她把罪带到我的面前？为什么罪会在那里？”在约伯记同样是如此的。面对约伯的质问，约伯质问什么？为什么这些痛苦的事情要临到我？我没有犯罪。约伯的朋友认为约伯一定是犯罪才经历这些，神一定是公平。但约伯说：“我没有。”当神出现的时候，神有回应约伯的问题吗？神没有给他解释，神向约伯表明他的作为和他的能力，然后约伯就降服，承认他的无知，信靠神。在罗马书的第九章，保罗他论述说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和为外邦人的拯救是公义，他同样没有详细说明啊，为什么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会落到如今这么可怕的地步，甚至都被剪掉。神他保罗只是很清楚地表明说，在整个的救恩当中，神这样做，神审判他们，拯救外邦人，并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彰显他的本性。他只是说神为自己的荣耀行事。保罗同样没有具体的解释，哦，为什么以色列人，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他们会犯罪堕落到如此的地步。保罗同样的没有对这个质问给予我们理性充足的， 只是显明神为自己的荣耀行事。所以在这里，读到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人，他经历一个绝望的处境，他百思不得其解，他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质问，而这个质问是我们今天许多的基督徒、许多的非信徒都感到难以回答的问题。而神却似乎没有很直接的回应这个问题，所以整个的诗篇是结束在一个黑暗的光景当中。15节到18节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黑暗的终结，这个黑暗的终结就预示着诗人的疑问没有被充分的回应。那很特别的，这是整个诗篇当中150篇当中唯一一处用黑暗做结尾的诗篇，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悲剧的终结。你可以想象在黑暗当中啊，诗人发出强烈的质问，但是随着这个质问的这个进展，诗人的声音渐渐归于低沉，然后这个镜头就在一片的寂静当中来结束。整个电影或者整个镜头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黑暗的无声的结尾。诗人这样说，他说，我自幼受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住，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起都来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当诗人回顾他过往的人生，想到的只有什么？苦难、惊恐、孤单、隔绝和黑暗，而他的声音、他的祷告也停止在这个至暗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悲剧，而这个诗歌是一个悲剧的诗歌。我不知道你面对悲剧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我至今仍然记得，在许多年前，我和一群我的同龄人、我们的同学一起，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把几个晚上的时间去谈论我们过去的人生，我们把这个叫做生命，就是我们去看我们过去经历了什么。大多数人经历的人生都是高低起伏，有阳光，有泪水。但是其中一个女孩子，她讲述她从小到大的经历，那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经历过的人生。那样的人生就好像诗人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自幼受苦，充满了惊恐、慌张，被怒气环绕，被人厌弃、孤立的人生。她几个小时的讲述停止于他当时还在面对的那种混乱的生活、混乱的人际关系。他是否讲述的那些问题在当时候还没有得到处理和回应，而他刚刚信主，所以福音的大能可能还刚刚开始在他的生命当中动工，那可能是当时他的故事当中唯一的一缕亮光。我记得当时我们十几个在旁边听的人，我们手上的纸巾都被泪水浸透。我记得听完他的故事之后，每个人的身上、头上都带着一种可见的沉重。我记得听完他的故事之后，有弟兄找到一个阴暗的角落，在那里待了很久很久之后，我记得我们的心就仿佛真的被一个很重的东西压住，喘不过气来。这些让我们可以略微的体会诗人在结尾这个时候的处境和感受，是黑暗的，是悲剧的，一切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疑惑人悬在空中，拯救似乎是遥不可及。所以在整个诗篇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人，经历了一个绝望的处境，他发出一个强烈的质问，可是这个质问却在黑暗当中归于无声，神没有直接的回应这个质问，解除诗人内心的疑惑。神究竟在哪？神究竟在哪里？我们不得不承认，神没有解除我们内心的疑惑，他让这个疑惑继续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允许我们继续在疑惑当中挣扎，他允许我们继续在疑惑当中挣扎。但是弟兄姐妹们，神并非无动于衷，神并非无动于衷，神回应了我们，在回应当中，神要我们转向他，神要我们明白另一个明确的事实， 不是神解答我们的疑惑。另一个明确的事实是，不论有怎样的黑暗临在我们身上，他都知道，他都在那。是很清楚，是神让这一切发生的。我请你留意第六节到第八节，你把我，把你的愤怒，你用一切波浪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被他们震怒。你看十四节到十八节，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我受你的惊恐，你的烈怒，你的惊吓，你把我的良朋密友，你使我进入黑暗。所以临到诗人身上的痛苦是神使他们发生的。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是让诗人产生疑惑的原因，所以有人试图这样来回应诗人的痛苦，他说，哦，你遭受的这一切不是神做的，是撒旦做的，所以神没有做，你不应该埋怨神，神没有让这一切痛苦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是撒旦。但是他们虽然好心想帮助神来排除这个痛苦的责任，但与此同时他们使神成为一位无辜却似乎无能的主。神不能对这位圣徒的痛苦给出回应了，因为这不是神做的，神跟他无关，神也不能掌控他，所以唯一能够对这个痛苦给出回应的就只有罪人自己。于是在这种处境当中，这样的回应的人就会要求痛苦的人不断的认罪，然后说奉神的名来斥责撒旦，甚至用更像一种异教和民间崇拜的方式给一个痛苦的人赶滚。我不能说这种想法和做法是一无是处的，但无疑是粗暴缺乏深思熟虑。但是诗人的认识才是对的，他的痛苦是神从神来的，或许是邪恶的撒旦攻击了他，但正如我们在约伯记当中所看到的，撒旦的攻击也必须是神的允许才能临到圣徒的身上。归根到底，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没有一件是超越神的主权，没有一件出乎神意料，让神措手不及。我们不能因此说神犯罪了，因为神不能犯罪，但神确实在他的主权当中允许邪恶的撒旦来攻击圣徒，他允许痛苦的罪发生在圣徒身上，即便这个圣徒没有犯罪，并且神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神没有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但神的的确确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不论撒旦如何攻击我们，他都是在神至高的主权之下发生的。撒旦的攻击都是在神至高的主权之下发生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出于神，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不知道的，没有一件事情是脱离了神的掌控发生的。无论如何，神都知道。就在我们遭受痛苦的时候，神看见了，神也在那里，神仍然掌权。这就是神在整个的黑暗当中要我们真正去思想和明确的，就是他知道，他就在那里。弟兄姐妹，神的知道，神的同在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是到一个我们从未想过也从未听过的地步。神没有直接的回应我们痛苦当中的疑惑，给予我们理性上的一种解答，神对我们的回应是，你来看，你来看。当施洗约翰的门徒走在路上，然后看见耶稣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指给他们看说，你们看神的羔羊。于是施洗约翰的这两个门徒，其中一个是彼得的哥哥安德烈，他们就来找耶稣，他们问耶稣，夫子你在哪里住？耶稣对他们说的是，你们来看。耶稣没有在这里给他们做一番神学的教导，耶稣要他们来看，看什么？看耶稣，看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我们同样要看这位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特别是我们在这样不明所以的黑暗当中的时候，基督是背负着罪名出生的。弟兄姐妹们，他的父母在当时是被 很可能是被视为有婚前淫乱的人，不道德的，不光彩的。而耶稣出生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每一个圣诞节时期或时相，他的出生是在一个混乱艰难的日子，他出生在很糟糕的马槽里，最底层的牧羊人是他的见证。他出生没有多久就必须逃亡，因为丧心病狂的希律当今他的王位，他要把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都杀掉。耶稣跟他的父母逃亡到埃及，他是作为一个居无定所的外乡人和流动人口活着的。耶稣这样评价他的生活，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当这位自幼受苦在死亡中受惊吓慌乱不安的诗人看见这位羔羊基督的时候，我想他会很惊讶的说：我不知道为这个人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但我想他能理解我，他能理解我从小所经历的，他能明白我的感受，在他的身上我看见。我们要继续的看基督这位羔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基督的事工是很受欢迎，有很多人簇拥他。但是我要请你注意，在这些人当中，这些簇拥他的人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的明白基督要遭受，没有任何一个人明白他。所以这时候涌动的人群喧闹的声音更加显出基督的孤单。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在圣殿与文士辩论，他肉身的父母不能明白他的使命，埋怨他。耶稣说：我难道不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的父母不能理解，他的门徒同样不能理解他。当他预言自己的受苦和复活的时候，他最热心的大徒弟彼得居然斥责他。彼得斥责耶稣说：哦，你不可以这样说。而耶稣的家人呢，以为耶稣是要求名声，他们缺乏嘲笑耶稣的事工缺乏策略。而当耶稣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没有一个人跟他警醒，在黎明的黑暗之前，只有耶稣一个人在重压当中祈祷。而在最后的黑暗当中，他曾经忠心服侍的门徒加略人犹大为了30两被判，引来了兵丁。而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所有的门徒都四散，甚至矢口否认他。所以当诗人看见这样的羔羊基督的时候，我想他会说：这个人和我一样，他虽然无辜，不比我更加的无辜，但却和他所认识的人隔绝，甚至连良朋密友都恨恶他，离开他。我们同样可以看见十字架上的羔羊基督，在最深的痛苦当中，耶稣最后大声喊的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诗人喊出了跟诗人在他处境当中同样的一个最根本的疑问：为什么遗弃我？这一切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罪为什么会这样的临到？可是没有任何的声音回答，没有任何的声音回答他。问题还是在那里。天父对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愤怒是完全的，天父在这个时候是完全的沉默，没有任何的回应，没有任何可以让他有确据的应许，没有任何的安慰，只有完全的黑暗。完全的黑暗对十字架上的基督是最确切的描述。那当时环境的变化就是为了印证这种黑暗，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遍地都黑暗，惊人的黑暗临到了人子的身上。在这个诗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形象，死亡、阴间、坟墓、黑暗、绝望，所有诗人感到要威胁他的痛苦，却真真实实的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身上发生。所以看到这里，我想诗人会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不，他所遭受的比我更加的可怕，更加的黑暗，更加的绝望。他究竟是谁？他就是谁？是我们的君王，我们的救主。他是那位知道我们，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体会我们所体会的一切到完全地步的君王 和救主，他就是那位我们在困苦当中要质问的主。当我们遭受痛苦的时候，神在那里，他从来没有离开，他完完全全的知道我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还有神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这话是真的。神没有解除我们一切的疑惑，但他的确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信赖他，可以向他寻求帮助，可以继续跟从神。在他的主权当中会得胜，神说我们最后一切的疑惑可以被回应，但不是现在。现在虽然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清楚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神要我们确实的相信说他仍然掌权，他的爱公义并不改变，因此我们可以信靠跟随他。这让我们那颗躁动不安的心可以安慰，这让我们可以谦卑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约翰·欧文很出名的一个作品叫《致死罪》，在这个作品的最后，他写了一段话，我想正好合适我们作为今天诗篇的总结。我祷告我们可以对神的回应感到满足。欧文这样说，请听，他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神启示他自己的目的，我们不要忘记神启示他自己的目的。神启示自己的目的并不是要揭开他本质的荣耀，好让我们看清他的本相。相反，他赐给我们对他自己足够的认识，单单是为了叫我们信靠他，爱他和顺。神不是要解答我们一切的疑惑，让我们看清他的所有。神启示我们到足够的地步，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信他，爱他，无论在各种处境当中都跟随他。神的启示是充足，充足到我们可以信他，爱他，跟随他。最后，我们如何来应用这诗篇呢？第一，即便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诗人这样至暗的时刻，你可能从未发出像诗人这样的质问，让诗人他的生命见证将你引到他所看的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他所经历的黑暗，因他所发出的质问，让你可以被鼓励，被催促来默想基督，来认识他的荣美，来渴望亲近这位让黑暗当中最绝望的人都可以得到力量来信靠和跟随的基督，更可以成为你的盼望，你的力量。而如果你正经历跟诗人类似的黑暗的处境，那让诗人所走过的这段经历来让你知道，曾有一些人和你共情，曾有一些人经历你所经历，并且我们的救主基督更是完全的经历你所经历的一切。如果有这个谎言让你觉得没有人可以理解你，没有人可以知道你，在基督里你就知道他是一个谎言，让诗人所经历的把你引到基督的面前。基督完全的懂你，他体恤你的软弱，他赐给你所需的恩惠，他是你随时的帮助。不要让那谎言阻碍你来到基督的面前，让基督吸引你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倾诉，但是让基督引导你的倾诉。这是第一个应用。第二个应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思想诗人所经历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谦卑。因为不论我们的知识多么的渊博，经历多么的丰富，灵性多么的健康，我们就还是可以承认，在我们所应当知道关于神的事上，我们仍然知之甚少，我们还是有很多是不知道。因此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谨慎，在人面前可以谦卑。 让我们带着我们的知识，带着我们的经历，是来仰望基督。基督让我们可以谦卑，而不是以为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切，我们知道了一切，我们可以把神的一切都来述说静静。不，在基督面前，我们才能学会真正的谦卑。面对一些人的痛苦，我们知道人有许多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都一同需要来仰望，来看那位羔羊。第三，因着这样的谦卑，让我们温柔的对待那在痛苦当中，让我们温柔的对待在痛苦当中，让我们面对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人，甚至是非信徒，让我们尝试不要用一种简单的理论去给别人建议。在我们牧养和服侍人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别人所自身的痛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要避免轻率的不付代价夸夸而谈解决之道。我们很容易想要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丈夫想帮助妻子解决问题，父母想帮助孩子解决问题，有经验的想帮助没有经验的解决问题。但有些时候我们要避免，我们的责任不在于要帮对方解决问题，帮对方给出一个解决之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是轻率的，没有考虑对方的代价的去谈。有时候面对一个在黑暗当中的圣徒，或许我们需要做的最好的回应是和哀哭的人，和哀哭的人承认我们同样。我想父母对待孩子大概也是这样，不对待那些有需要的痛苦当中的人是一样，丈夫对待他的妻子是一样，妻子对待他的丈夫是一样，有经验的人对待没有经验的人同样是一样。求主帮助我们应看见他的谦卑而有温柔，最终是让我们一同来信靠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做我们的恩惠的领受。求圣灵在这些事情上帮助我们建立，让我们祈祷。天父，你引导我们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一生就是要来注目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注目到一个地步，使我们知道他是可信的、可爱的、值得跟随的，也因此我们的理性情感都得以合宜的被放在这位救主面前。我们内心仍有许多的疑惑，我们情感当中仍有一些无法解答的，但是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得到安息。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注目于我们的主基督，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安息。奉耶稣基督。
Amen.